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首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播报一些快讯、个股与公司聚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数据。美股今天收高，三大股指均为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且在本周均录得涨幅。特朗普总统表示，希望一年后能维持20%到50%的关税。美方声称正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的言论再次遭到否认，投资者正权衡 Alphabet 等重要财报。道指涨20.10点，涨幅为0.05%，报40113.50点；纳指涨216.90点，涨幅为1.26%，报17382.94点；标普五百指数涨40.44点。涨幅为0.74%，报5525.21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涨幅，道指上涨2.46%，纳指上涨6.73%，标普五百指数上涨4.59%。特朗普关税始终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但是自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引发动荡后，美股始终维持宽幅震荡格局，投资者正在等待美国与一些关键贸易伙伴的谈判进展。据媒体周五报道，特朗普在本周二接受采访时表示，若一年后美国能对各国维持20%到50%的高关税，他将视为彻底胜利。特朗普同时否认国债收益率上升迫使他做出缓征90天关税的决定。他表示，债券市场在恐慌，但我没有。中国官方周五再次声明，并未就关税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磋商或谈判。据新华社周四报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否认存在任何贸易谈判，并要求取消单边关税。新华社周五报道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对美方声称中美正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的言论做出严正回应，称中美目前并未就关税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磋商或谈判，敦促美方不要混淆视听。此前白宫曾释放软化立场的信号，当前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达145%的关税。周二，特朗普称关税将大幅下降，但不会归零。周五，特朗普在前往罗马参加教皇方济各葬礼之前表示，美国与日本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他补充说，关税计划进行得非常好。Robeco Group 多资产策略主管 Colin Graham 评论称，特朗普已经开始退让，不再坚持交易的艺术那一套。但我们知道他可能随时反悔并重新提供关税，所以目前这些消息更像是噪音而非明确的信号。瑞联银行外汇策略主管 Peter Kinsella 表示，美国的各种声明和消息相互矛盾，整个叙事根本没有头绪，这根本没法交易。 Moneyfarm 首席投资官 Richard Flax 表示，目前大家普遍认为这种关税水平在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但要真正实现调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问题在于这些关税最终会稳定在哪个水平。 Ameriprise 首席市场策略师安东尼·萨格林本表示，市场只需要一点火花就能脱离低迷状态，预计美股仍将维持震荡。下周科技巨头财报将成为左右大盘走势的关键。此外，特朗普表示，他绝对会签署一项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法案，称他担心议员们可能利用内幕信息非法获利。长期以来， 美国国会两党一直支持立法限制国会议员买卖股票，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机密情报和有关立法进程的内部信息，使他们在市场上比其他人更具优势。2020年，一群两党参议员因在召开有关新冠疫情的闭门通报会后交易医疗保健股票而遭到批评。特朗普特别批评了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他在担任众议院议长期间一直反对立法禁止国会议员及其家属进行股票交易。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在旧金山地区通过房地产和风险投资积累了财富，批评者常常提到这对夫妇通过股票交易取得丰厚回报的案例。企业财报方面，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一季度业绩超预期，股价大涨5%，而英特尔因发布悲观预期并宣布大幅削减运营与资本支出，股价重挫7%。市场还在关注美联储提前降息的可能性。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激进的关税政策对就业市场造成冲击，他将支持降息。克利夫兰联储行长哈马克周四表示，如果能明确看到经济走向，美联储可能最早在6月调整利率。目前市场预计6月将降息25个基点，并在年底前共降息3次。美联储下次会议将于5月6日至7日举行，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届时将按兵不动。再来看一下焦点个股，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第一财季总营收为902.34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805.39亿美元相比增加12%，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14%。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Alphabet 第一季度净利润为345.40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236.62亿美元相比增长了46%，每股摊薄利益为2.81美元，与上年同期的1.89美元相比实现增长。英特尔第一财季营收126.7亿美元，预估123.1亿美元，净亏损8亿美元，每股亏损0.19美元，预估亏损0.22美元。第二财季业绩指引低于预期。 T-Mobile 第一财季营收同比增长6.6%，至208.9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增长24%到30亿美元，新增49.5万客户，逊于预期。吉利德科学第一财季营收为67亿美元，净利润为13.15亿美元，扭亏为盈，维持年度业绩预测。消息称，苹果计划最早于明年将所有在美国销售的 iPhone 的组装业务转移到印度。亚马逊和英伟达高管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求并未放缓，未来几年和长期仍然是上升趋势。摩根士丹利将英伟达的目标股价由162美元下调至160美元。消息称 Meta Platforms 正在对其 VR 和可穿戴设备部门 Reality Labs 裁员100多人。英特尔即将量产的最尖端制程工艺 Intel 18A 将获英伟达、博通等 ASIC 厂商的代工订单。该公司还发布悲观预期，并宣布大幅削减运营与资本支出。罗森布拉特证券将英特尔目标价从18美元下调至14美元。印度航空正在与波音洽谈购买约10架737 MAX 飞机，此前这批飞机遭中国拒收。默克集团正就收购生物制药公司 SpringWorks 进行后期谈判，估值约为35亿美元。百度发布文心大模型 4.5 Turbo 及 X1 Turbo， 具备多模态、强推理及低成本三大特质。 里国际站开启海外现货招商，招募在美国和欧洲有现货的外贸商家。小马智行与腾讯云将围绕 L4 级自动驾驶研发和 Robotaxi 服务落地开展战略合作。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一篇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进行分析的文章。做个慢吞吞的先生又何妨，鲍威尔心中自有一本账。为了确保关税导致的物价上涨不会蔓延到整个经济，鲍威尔被特朗普讥讽为慢吞吞先生。不过对于这位美联储主席而言，慢吞吞总比犯错误强。就在几个月前，鲍威尔还在引导同僚和经济朝着所谓软着陆的方向努力。然而特朗普推出的大范围关税措施打乱了这一前景，市场预期今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这促使美联储官员调整策略方向，一方面保持利率稳定以压制通胀，同时准备好在必要时适时降息，以防止劳动力市场崩盘。美国银行证券公司高级美国经济学家 Adia Behave 表示，他们宁可晚一点也不想犯错。美联储选择静观事态对双重使命的影响，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美联储官员预计将在5月6日至7日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近几周，鲍威尔与多位同僚警告称，总统的关税政策带来的通胀影响可能比预期更加持久。美联储的职责是确保任何物价上涨控制在有限范围内，这意味着在失业率未显著上升的情况下，美联储需要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以稳定市场对物价的预期。我们的职责是将长期通胀预期牢牢锚定，确保一次性的价格水平上行不会演变成持续性的通胀问题。鲍威尔4月16日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如此表示。鲍威尔的这番表态随即引发白宫强烈批评，特朗普敦促他立即降息以防经济放缓。但等待同样伴随风险，一旦失业率开始上升，往往会迅速高升，并将经济拖入衰退。然而若过早降息，也可能使通胀压力重新积聚，官员们并不愿冒此风险。一些关注美联储的人士表示，能否成功实现晚到但及时的经济救援，将是对鲍威尔政策领导力、经济判断力与时机把握能力的终极考验。 New Century Advisors 首席经济学家 Claudia Sam 表示，这是对他的全新考验。你现在面对的是美联储双重使命，两头同时偏离，他们必须做出艰难抉择。在经历了疫情后的通胀飙升之后，实现软着陆成为鲍威尔的个人使命。2023年12月，鲍威尔宣布美联储加息周期结束，当时通胀已经明显降温，但经济仍保持扩张。彼时通胀率比美联储 2% 的目标高出不到一个百分点，远低于2022年创下的 7.2% 的40年高点。到了2024年9月降息时机来临，鲍威尔说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支持一次性下调利率50个基点，以维持劳动力市场强劲。美联储在随后的三次会议中累计降息1个百分点，今年利率一直没有调整，通胀率顽固维持在目标水平之上。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在美联储3月会议上，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已经成为显性风险，促使决策者开始上调通胀预期，并预计经济增速将放缓。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出台之际，正是经济敏感时期。此前美国的核心通胀数据连续5次高于预期，美联储偏好的核心通胀指标2月达到了 2.8%。 经济学家预计 三月小幅降至 2.6%， 但仍远高于央行设定的目标水平。 Stifel Financial Corp 首席经济学家 Lindsay Piazza 表示，他们并未真正实现物价稳定，而且可能宽松过度了。我担心即便没有关税，通胀稳定性也存在风险，我们正处于危险之中。这种担忧已经不限于美联储观察人士。密歇根大学周五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四月美国消费者通胀预期大幅上升。本月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贸易冲突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已经达到 45%。 那文章这里指的是引用了彭博社根据一组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最新预测所生成的一幅可视化数据图。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稍加解释一下，那这幅图呢显示了经济学家们对未来一年内美国发生衰退的概率预测，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4月预测值呈现了一定的波动。2024年11月经济学家们给出的衰退概率中值为 25%， 随后从2024年12月到2025年2月基本保持稳定，进入3月预测值有所上升，在 30% 左右，而在4月则达到了约 45% 的中值。值得注意的是，预测的分布范围也在扩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衰退概率高达接近 75%， 而少数预测则低至 0%， 显示出市场观点的分歧。彭博社的这项调查基于每月多达49位经济学家的预测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经济出现下行，白宫的敌意无疑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此前已经暗示要解雇鲍威尔，但在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后又收回了这一威胁。但如果美联储在经历了连续四年通胀高于目标水平之后仍未能有效控制物价，其公信力确实可能受到打击。毕马威首席经济学家 Diane Swank 表示，我们原本离实现软着陆只有一步之遥，在经济走弱之际，美联储可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让通胀进一步加剧。好，再来看一条关于谷歌的新闻。若谷歌被迫出售， OpenAI 和雅虎都有意收购 Chrome 浏览器。如果联邦法官下令出售这款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入口浏览器，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公司 OpenAI 和雅虎都有意收购谷歌的 Chrome 浏览器。本周在一场审判中，这些公司的意向浮出水面。这场审判将决定联邦法官阿米特·梅塔是否会拆分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搜索业务帝国。梅塔法官去年裁定谷歌存在非法的在线搜索垄断行为。美国司法部希望谷歌出售其 Chrome 浏览器以及可能包括其安卓操作系统在内的其他业务作为补救措施。OpenAI 和雅虎的高管都在法庭上透露，如果 Chrome 浏览器进入出售流程，他们希望能参与竞购。雅虎搜索业务总经理布莱恩·普罗沃斯特于周四表示，收购 Chrome 浏览器将耗费数百亿美元，不过公司在其母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支持下有能力提供资金。根据披露，雅虎财经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所有，雅虎是雅虎财经的母公司。据 The Verge 报道，他表示 Chrome 浏览器将有助于提升雅虎在搜索领域的市场份额。截至2025年3月， Chrome 浏览器以约 66% 的市场份额占据浏览器市场主导地位。苹果公司的Safari 浏览器市场份额约为 18%， 微软的 Edge 浏览器约占 5%。 普罗沃斯特称 Chrome 浏览器可以说是网络上最重要的战略参与者。在接受询问时，他还表示 雅虎一直在努力开发自己的浏览器原型。基于人工智能的搜索引擎提供商的高管们也出庭作证，称如果 Chrome 浏览器出售，他们会对其感兴趣。其中一位是 OpenAI 基于人工智能的搜索平台 ChatGPT 的产品负责人尼克·特利。特利称，将 ChatGPT 与 Chrome 浏览器整合，可能会扩大 OpenAI 的传播范围，并提升其搜索质量。目前 OpenAI 的搜索依赖于微软的必应 Bing 浏览器技术，微软是 OpenAI 的最大投资方。Perplexity AI 公司的首席商务官德米特里·舍韦连科也作证称，这家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搜索初创公司能够有效地运营 Chrome 浏览器，而且 Chrome 浏览器可以推动其不断发展的业务。不过他警告称，收购方可能会关闭支撑 Chrome 浏览器的开源技术，谷歌的 Chromium，而开发者们正是利用这项技术进行迭代开发，构建新的网络浏览器和其他产品。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因素，谷歌对政府的资产剥离提议进行了反驳。谷歌的一位代表告诉雅虎财经，强制其出售 Chrome 浏览器将危及包括微软的 Edge 浏览器等在内的依赖 Chromium 开源代码的竞争对手浏览器供应商，并损害使用该搜索工具的消费者的隐私和安全。预计这场审判将于5月9日结束，预计梅塔法官将在8月前就如何纠正谷歌的反竞争行为作出裁决。好，再来看一条关于人工智能项目的新闻。 Meta 博斯·艾伦与英伟达惠普企业合作开展太空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项目。周五 ，Meta 和博斯艾伦资讯公司开始在太空中部署 Meta 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大语言模型 Llama， 在国际空间站国家实验室低轨道上的宇航员将使用经过微调的 Llama 3.2 版本进行科学研究。该技术组合包括 Meta 的 Llama 3.2， 由惠普企业的星载计算机2号。和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单元 GPU 提供支持。周五 ，Meta 公司和博斯艾伦资讯公司推出了太空大语言模型项目。Meta 公司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大语言模型 Llama 将帮助在国际空间站国家实验室低轨道上的宇航员开展研究工作。Meta 公司的副总裁兼生成式人工智能负责人埃哈迈德·阿尔达勒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我们预见到像 Llama 这样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将在推动太空探索与研究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使宇航员能够开展更高层次的实验，以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并以全新的方式推动创新。博斯艾伦资讯公司称，此次宣布是基于该公司去年8月在国际空间站的相关举措。当时他们在太空中部署了已知的首个大型语言模型，不到一年后他们又增加了一个技术组合，其中包括经过 Meta 公司微调的 Llama 3.2， 由惠普企业的星载计算机2号和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器单元提供支持。这些公司将这个新的技术组合称为太空大语言模型 Space Llama， 并在一份新闻稿中以它为例，说明大语言模型在信号受阻、中断、时有时无且宽带有限的环境中是如何运行的。该项目旨在降低成本、减少计算能力需求，并在无需依赖地球互联网的情况下更快速地处理维护问题或舱内异常情况。根据新闻稿，太空大语言模型 Space Llama 将帮助宇航员取代纸质文件，并减少对地面指令的依赖。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晚8:30到9:00播出。如果您在西雅图地区， 可以通过 AM1150 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